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是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祝大家感恩节愉快。今天也开始下雨了，是我们等待很久的。感谢主，我们还是可以在主日的清晨聚在神的殿中，一起来看圣经。让我们开始的时候用颗敬虔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好像是雨跟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成就你的旨意。主，今天我们也是在你面前打开圣经研读以赛亚书，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照亮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和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我们分七次来讲，那今天是第七次，就是最后一次我们看以赛亚书。我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以赛亚书它的内容大纲主题啊。以赛亚书它的主题就是神的审判与拯救，它的大纲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面1到39章是讲的神的审判，那后面40到66章讲的是神的拯救与安慰。在神的拯救与安慰的部分呢，可以分成3个小部分。那今天我们是看的最后的那个小部分，就是58章到66章。那这一段的内容可以说是复兴的应许，就是神对他的子民有很多复兴的应许，在苦难之后，在审判之后，神应许他们复兴。那现在我们先来读几段的圣经哈，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看过的。请大家先翻到第58章，我们一起来读9到12节。我们读的这几段呢，都是关于复兴的应许哈。以赛亚书第58章第9到第12节哈。找着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盖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好，我们再来读一段，是第60章的1到3节，一起来。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啊，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你的光啊。以色列的光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光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本身。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就是说神即将来到。那我们再来看第61章的1到3节，这一段也是我们一起来读，来。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喜哀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那这段经文呢，前面那两节啊，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到他的故乡拿撒勒，一开始啊，他就读了一段以赛亚的书，然后就讲了这句话啊，就这句话啊，就这些经文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当中了。那这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是第二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在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啊，这九章里面，你们上周读应该常常会看到这句话，神报仇的日子。那或许你会觉得奇怪，神不是很慈爱吗？他报仇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读那个经文的话，你啊，就这个报仇的日子，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伸张正义，就你们的神伸张正义的时候，那个日子来跟他的仇敌算账的时候，有这么一天。那那个时候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一个美好的日子。那我们再来读一段的经文，在65章17到25节这一段开始啊，一直到66章结束，所讲的是新天新地啊。那我们用轮读的方式，因为比较长一点，我来读17节啊。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数日要我的婴孩，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人，因为百岁死了，人算还有，有百岁死了，罪人算罪久久。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好，25节一起来。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神的食物。在我圣山的居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讲到将来神造新天新地，我们所看到的一片的和平的景象。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58章到66章里面的内容。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借着以赛亚书我们来了解弥赛亚。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或者说预告，他告诉我们说神所预备的救恩会借着这一位弥赛亚来到人间。那先知的预言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弥赛亚有关的。那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是在新约彼得前书1章10到12节。那这里面有讲到三种的人物啊，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得恩典的众先知，这是第一种人物。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包括以赛亚在内，他们呢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是先知的预言。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个是彼得在跟当时的人讲话，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我再讲到第二种人，就是传福音的人，像彼得像保罗这种人。那这些传福音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这是第三种人物，暂时用人物这个名字。第三种，就天使 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换句话说，对天使来说也是相当的陌生，他们也愿意能够了解中间讲了些什么。就这些原来是一个奥秘，是像天使都隐藏的一个奥秘。有三种的人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中对这三种人物的说法。有关这个弥赛亚的事情呢，就先知他预先就证明基督将来会受苦难，后来得荣耀。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三种人。第一个就是先知，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不是为自己，不是他那个时代的，而是为了后代的人。那弥赛亚在神所预定的时间，他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怎样的时候，所以对先知而言，这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对那些传福音的人，对彼得、对保罗、对耶稣的门徒们来说，因为要等着这些传福音的人来了，他们已经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才能够将有关基督的详情说得明白。神的救恩是如此的丰盛奇妙，超过了人所求所想的。先知虽然预告了救恩，但却所知有限，要等到耶稣成就了十字架救恩之后，由传福音的人。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也是传福音的人，由我们这些人来传讲才能够说得明白。那最后就是对天使啊，连天使也想要知道这些事情。那基督的救恩是非常奇妙，是天使无法测透的，所以天使他们不知道。当福音出传的时候，他们天使也要详细查看这事以求明白。那这是圣经所说的事。那中间有一点，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反复的讲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观念上的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外邦人，那些没有被神所拣选的，不是选民的人，居然也可以得救。所以以赛亚书反复的说，在世界地极各处，神要招他的子民回来，包括这些外邦人。弥赛亚的光这个仆人的光会照耀外邦人。那你来看，就是使徒保罗他讲到这个基督的奥秘的时候，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奥秘这个字，你心里不要觉得说好像很神秘，他其实讲的就是说神在某个时间之前还没有显示的事情，但是到了神所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事情显出来。那保罗他这样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然后这里他就说得很清楚，这个奥秘是什么。那我们读了这个圣经之后，我们就不会把基督的奥秘讲错了。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得应，同盟应许。换句话说，就是外邦人只要信耶稣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都可以得救。那这件事情是在万古之先天使不知道，选民也不知道的一个奥秘。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说就一切都很清楚，那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基督的奥秘当作是很玄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指的就是所有的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这个叫做基督的奥秘。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说普天下的人只要信主都可以得救。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第五十八跟第五十九这两章啊。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讲的是禁食，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讲的是祈祷。禁食与祈祷就这两章。那禁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在以前的时代以色列人当中这禁食就是他们规定的，有些他们特别敬虔的人会定时的去禁食。那现在的基督徒也有禁食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这篇文章第五十八章他关于禁食是怎么说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于这个禁食祷告，这个禁食也会 有点不知所云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呢关于禁食祷告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这两章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五十八章它是怎么说的。第五十八章一开始第一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啊，对句啊，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这不是很好吗？天天寻求神，又乐意明白神的道，很好啊。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这也很好。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一切都非常的好。这应该是神所喜悦的子民才对。第三节，他们对神呢就有个问题啊，这一节是他们对神的问号。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刻苦己心也就是谦卑自己啊。然后下面就是神的回答。神回答说，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地他以下吗？你们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然后说我所拣选的禁食等等啊。啊，弟兄姐妹，这段讲的那个意思啊是这样子，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啊敬虔的行为，他们看起来也非常愿意亲近神啊，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然后他们也会禁食也会祷告。那从外表来看的话，就是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敬虔的人，应该是相当得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夸奖才对的。然后他们就问神了，神啊，为什么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就说我们禁食的时候你怎么看不见我们呢？我们刻苦己心啊，就是他禁食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们呢？那神就回答了，神就讲得很清楚，说其实你们禁食的时候，你们还在寻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互相竞争，凶恶的拳头打人等等等等。就说哦，原来你们宗教的这些外表的行动你们都做得相当的美好，也好像很羡慕真理，但其实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做许多的恶事，你们把信仰跟生活分开来了。神所喜悦的是真实的信仰跟真实的生活。那当百姓把它这样分开来的时候，一方面有很敬虔的宗教行动，那另一方面在生活当中却没有行公义好怜悯。那神说这样的禁食不是我所拣选的禁食啊。那拣选就是说选择，就好像说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禁食献在神的面前，神就在那边选，神说哦，这个禁食我选了，那个禁食我不选，而且这边 pick up 几个。但是神啊，到底你那个选的拣选的标准是什么啊？神说哦，我选的那个标准，我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生活中的行公义好怜悯，再加上对神的这种敬虔，这个才是我会选上的。那许多人说，神啊，你为什么不选我的禁食？我也刻苦己心啊，我也在那里拼命祷告啊，为什么我的你就不听呢？神就说，原来你们虽然是这样子做，但是你们日常生活跟你们的信仰分开来了，所以神没有来拣选他。那读到这里，我就跟弟兄姐妹看这一个字啊，这个字就是真啊，真假的真。我们圣经非常注重这一个字，真这个字啊，不管是用中文说、用英文说、用希腊文、用希伯来文说，这个字都常常出现。真，基本上有三个名词里面啊，常常出现这个真字。那第一个就是真神，第二个是真理， 那第三个是真信。第一个是真神，圣经从头到尾就说只有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非常强调，那些木头刻出来，那些金银，那些弄出来的，他们都是假的，只有一位真神。就圣经强调真神，圣经也强调真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和神的话就是真理。那我们要听神的话，抓住真理，实行真理。那圣经也非常的强调真信，那特别是这一段，他就讲到真信跟假信之间的分别，说那种真实的进食，真实的祈祷，神会垂听，神会悦纳，但是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那神他就没有垂听，就没有悦纳。那这是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一个字，就是真啊，发自于真心、真信的，这个是神所悦纳的。那这个形式主义的错误啊，就是我做牧师这些年来常常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这一个观念。其实就我原来的想法，这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分享的观念，应该是对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是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应该是就明显到这种程度，说应该一看都知道的。就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又是创造万物伟大无比的那位神，那在他面前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心，只是形式的话，一定是行不通的。就这应该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们去看一看，或者是我自己在几十年来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所抓住的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说他们信的是一个宗教的外壳，他们没有把那个真心把它信下去，所以他们注重说在教会里的一些表现，或者一些基督徒的表现，但是对于这位真实的独一的真神呢，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真心拿出来，那以至于说教会里有许多的混乱，其实都是真假之争。如果大家对神都是真心的话，事情都很容易解决。那你们知道主耶稣呢，他最受不了的人就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他常常这样子骂。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真心来信仰他，然后尽我们的能力，靠着神的帮助，把神的话语，把神的真理在我们生活中行出来，这一切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就好好的传，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要信主，真心的接受耶稣做救主，要悔改，不要害怕说那个人听了不高兴，宁可一开始的时候把福音传对了，免得他一开始就是只有一个形式。因为看了太多的人，就是他只求受个洗受个净，然后他觉得他会上天堂，你怎么跟他说破嘴，说你光这样子不行的，他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他以前听过太多的基督徒跟他讲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所以他就抓住的就是那个形式。我明明已经受过洗了，我怎么可能还不得救？我一定得救。那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不是圣经说的，就是抓住了一个形式主义。其实先知书里面所讲的，所警戒我们的就是不要抓住这些形式主义。如果你要讲形式主义的话，你根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没得比，他们还真的到圣殿里面牵了牛牵了羊，那个从头到尾那一套做得漂亮无比，而我们只是这边搞个样子，跟他们没得比。连他们那种形式，神都说你们为什么来践踏我的愿语啊？因为没有说真心的信了神。所以他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形式主义呢没什么好，是错误的，害人害己，我们不要他。假的信主哈，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假信主的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埋怨跟他们的错误，我给大家凹烂出来，就基本上刚刚已经说过了。就他们会埋怨神，他们埋怨神说：“神呐、啊，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在你面前这么谦卑，都趴下来了，你为何还不理会呢？”那神就说：“啊，因为你们这只是做一个形式给我看。”然后神也说：“我所拣选的进食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好，那真信主就是与神同行。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使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连续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这是神所拣选的进食。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社会啊，虽然说都是民主自由啊很丰富的这个社会，但是你还是看到许多有被欺压的，有恶啊，有饥饿的人，有漂流的人，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那这不是神所拣选的进食。神所拣选的进食是我们体会到说，我们一切都是蒙受恩典，神把丰富的恩典给我们，那我们也把神的恩典跟人分享，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好处，不要有人是这么的富有，有人是这么的穷苦啊。真信主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还有敬守主日。这敬守主日是神的选民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定。那以赛亚书这个敬守主日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啊。在以赛亚书里面这里说，在安息日谨慎你的脚步。好，安息日你的脚步走到哪里呢？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在主里面安息下来，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啊，尊重这两个字啊，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那这个是敬畏人的，他把这一日呢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了啊。好，但第五十九章讲的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那里去？请大家看五十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两节圣经在整本圣经里算是相当出名的一小段经文啊。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哈。五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就是说，祷告为什么神未曾垂听呢？不是说神耳朵发沉了，神听不见，而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了一个拦阻。那这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与神隔绝，使神掩面不听我们。那这里讲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反省的心。如果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也交托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一定会宽恕我们，而且给我们新的开始。罪就是神跟人之间的拦阻哈，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然后我们要认罪悔改啊。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一个应许啊，约翰一书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那我们看看第六十章啊。第六十章讲到有一位救赎主，在六十一章呢讲到有一位受膏者。刚刚讲的是进食跟祷告，这里啊六十、六十一两章呢讲的是救赎主与受膏者，这都跟神所应许的复兴有关系。说救赎我们的啊，我们基督徒一讲到救赎主，就想到说我们的救赎主是主耶稣，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也是神，追根究底呢就是 救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最终的救赎主。神要救我们，所以差派自己的独生子到世间来担负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够信于主就得救啊。以赛亚书说，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那这里神说他自己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然后受膏者啊，弥赛亚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以赛亚书第61章就说这个经哈，就是耶稣他引用了这段经文之后，然后就对在那个拿撒勒会堂的人说，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受膏者那个弥赛亚指的是主耶稣他自己。神他与悔改的人同在啊，那个救赎主呢，他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个转离过犯，这悔改意思就是转过来，大家晓得这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转过来，原来错了，那条路走错了，回过头来，转离过犯的人，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信主得救，你看弟兄姐妹一定会一定要经过一个认罪悔改的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个福音啊，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福音它不讲罪的，从最早的那个70年代80年代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你们现代人不晓得还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水晶大教堂，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很风光的，那现在它已经被卖掉了，已经给了别人了。就那个时候Robert Shuler 他接触到很多的人，他的电视节目，他的水晶大教堂都非常的热门，非常的受欢迎。那他是一个不讲罪的一个传道人啊，他也特别强调说他传讲福音的时候讲到说信主的这种好处，信主的可能性啊，原来什么都不可能，但是你信主的话神给你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啊。但是他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跟人讲说有罪，这样的会得罪人，使得他们抗拒福音，然后不愿意接受这位伟大的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多多的跟人家讲说信主有什么样的好处，而避免谈到罪的事情。那这是他的所谓的传福音的philosophy。那不少的那个时代的人因为看到水晶教大教堂的这个昌盛啊，就去学了它，所以很多的福音传出来是里面是没有罪的，不需要人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只需要你看到神的伟大，你想的时候我信主之后我的人生就无限的可能性，你存着这样的心去接受的话，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变得是这一类的福音。那这类的福音讲多了之后，慢慢主耶稣他就从福音当中就消失了，因为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变成是一种没有十字架的福音。那这个根呢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流行当中，你可以看到有这种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不需要悔改的福音，只要相信一位伟大的神，爱你的神就可以得救的福音，那到处还是在传讲。这种福音通常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不需要 deal with 我们的罪跟我们的悔改。可是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你把这66章读完的时候，真的无处可逃，从头到尾都指责，都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转过来。好，但其实哈，这就跟那个治病一样，你接受了诊断，然后医生给你打针吃药，虽然有暂时的疼痛，但是所带来的却是长久的健康。那我们认罪悔改，虽然要面对自己不对的地方，那其实所带来的是更好，那救恩是更加美好，是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永生都带来更美好。 所以在里面就讲到很多关于复兴的应许啊，归向神的好处等等啊。那在第六十章一开始哈，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就第一节说星体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弟兄姐妹，你们得抓住这个经文在讲的些什么。你看看他们怎么说哈，他说星体发光，说 OK， 叫我星体 rise， 站起来，发出光来。我里面恰恰好 battery 开始在那边发光。你说我发什么光？然后兴起发光，你之所以能够发光，下面就解释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哦，原来我的光来到，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看这个发光基本上是两种嘛，对不对？一种是自己是光体，可以发光。你说太阳，自己是光体。你说地球跟月亮的话，它自己不是光体，它是什么呢？反光体，它可以反照。晚上我们看到月亮，不是月亮自己在发光，它是反照这个太阳的光。那这里讲到也是这种反照的光，说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将神的荣耀、将神的光这样子反照出来。说赶快站起来吧，来发出光来，因为你的光、你的神已经来到了，神会照耀你，神的荣耀会显出来，会照耀你。那么我们这些镜子、这些反光体，就把神的荣耀把它给反照出来。那这里讲的是这件事情。当我们用个谦卑的心去跟从主耶稣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兴起发光。然后他又讲到说，各国的人都来赞美神，都来归主为圣啊。有讲到拯救墙跟赞美门哈，属神的人将从各国归来哈。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都被怀抱而来。那神的祝福在锡安，这锡安是一个代名词，就是他所表达的就是神儿女所在之地。那你可以说你的教会就是一个锡安，基督徒神儿女聚集处就是锡安，神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看那个写诗的，他们就说他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啊。这里都是复兴的应许啊。讲到光，最后有一段话，这段话在启示录我们再度会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这样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为你的荣耀，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栽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在启示录里有没有说到说日头不再做你，神要做你永远的光？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啊，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来，不再有黑夜，也不再有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六十一章啊，第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耶和华的仆人为神做见证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那弟兄姐妹记得啊，就是当圣经里讲到说神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就 就是神给我啊这种来自于神的能力跟智慧，目的呢是要做神的工啊。所以主的灵在神仆人的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那这是做神的工啊，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啊等等。那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会堂就是读了这一段，然后说这个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朵当中。那我们来想一想耶稣他耶稣他的事工啊，你看他就是很同情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没有办法的人，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娼妓，那些被社会所排除的人，然后使那些生病的就治好他们，被鬼附的就把鬼赶走。反而他常常跟法利赛人有冲突，跟那些官长跟那些在位的人之间会有冲突，因为那些比较贫穷的，比较社会上比较可怜的人，他们是比较谦卑的人。而对于说接受神，承认自己的罪呢，他们都毫不犹豫的可以做得到。但是那个在高位的人的话，因为心中骄傲的缘故，所以常常会拒绝。那因此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的那个 ministry， 你看接受耶稣的对象多半是那些人，所以圣经里面说跟从他的人，说这样的人跟从他的也多。但这不是说神拒绝那些有钱的、有势的、有学位的人，其实神的心是爱所有的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他。只是因为我们人心中骄傲的缘故，造成一些拦阻，而辜负了神的恩典，并不是神要拒绝他们。那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那这是这本书的重点。我要来跟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一个是守望者，一个是复仇者。在62章讲到的是一位守望者，在63章讲到一位复仇者。第62章的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等等这里讲到说有一群人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守望者，所以他们会警醒，会祷告。那教会里面也很需要有警醒、有祷告的弟兄姐妹，他们关心神家里的事情，常常做一个守望者，来就是 make sure， 教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这间教会是浸信会。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宗派什么长老会路德会浸信会卫理公会许多许多的会，很多的宗派，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监督制的，天主教是监督制的，天主教监督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Hierarchy， 这个字呢，一层一层的就管下来，这个是从天主教来的，就在高高在上的有一位教皇，然后他下面有这种枢机主教，然后在大主教，然后等等这样下来。那在基督教里面的也有这种监督制的，从上面派下来的然后有总会什么这样下来的。那在那种系统里面的话，那个守望者通常就是那些监督那些主教们，他们在守望整个的教会， 那还有第二种的制度叫做长老制的，就是信徒当中自己推举出一些灵命特别好的，通常也是比较德高望重的，使他们成为教会的长老。那些长老就常常为教会警醒祷告，他们是教会的守望者啊。有时候牧师他也有长老的身份啊，如果在长老会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长老。但是你说我们这个浸信会是所谓的第三种的制度，叫做会众制。会众制就是说啊，每间教会有他的会员，那些愿意参加这个教会的，愿意委身的成为他的会员。那这个守望的责任呢，就落在每一位会员的身上，而不是只有几个人的身上。而这个教会变好呢变坏呢，是整体会员的责任，大家都做守望者。如果大家都关心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变好；如果大家不管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会变坏，因为并没有一位长老或者一位监督啊来替你担这个责任，而是大家的责任。所以其实这一章哈，第62章讲到这个守望者，跟我们啊这种教会的体制很有关系，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都是一位属灵的守望者，为了神的家而警醒祷告。好，第63章，这63章非常的精彩啊！他讲的是一位复仇者啊。你先看看这63章他是怎么开始的，他是有两次的问答开始的。首先就有人在那里问了，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他就问了，然后就有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然后第二问，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然后回答，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等等。那这个是复仇者的天人二问。一开始他这个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东在这里代表是与神为敌的国家，这个波斯拉是以东的一个大臣，就从与神为敌之地的那个为首的那个城市出来的这个人呢，他装扮华美，大步行走，然后他的身上是红色的，因为溅了血，所以就问说这个人是谁呀？然后就回答说，就是我，那就是耶和华他自己，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那一位。然后就问说，为什么这个人的装扮是红色的？为什么好像你刚刚踹过酒炸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葡萄酒，做葡萄酒收了葡萄放在一个大的桶子里或者盆子里，很大很大，人就在里面采那个葡萄啊，出来的那个葡萄出来的就是红色的，就好像身上溅了血一样。然后说这是因为那个大能者他在复仇，他发烈怒将他们践踏啊，所以这些受审判之人的这些血就溅在衣服上，就变成红色了等等啊。那这个呢，弟兄姐妹，这个就应验在将来神凭着公义审判这个世界的这件事上，在启示录第19章就完全就应验了这里的。你看看刚刚那段话哈，就讲到说穿了溅了血的衣服，然后好像是要踹那个酒炸，那酒炸代表的是神的愤怒哈。在启示录第19章11到16节讲到将来耶稣基督会在天上与神的仇敌啊征战， 那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在圣经里那个名字就说代表说对一个人的认识，或者说对神的认识。那这一位他上面写了许多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就是说对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对于他的了解，对于他的伟大，我们所知有限。耶稣基督还有什么的名字呢？他还是何等的伟大，这个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那将来我们会就着主耶稣的名字来认识他。然后说他穿着溅着血的衣服，跟刚刚那个从以东来的那一位一样。他的名称为神知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随着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就表示说要为神复仇，也就是说要伸张公义。然后他和他的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所以这一段呢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几个字吧，哈，就几节，在63章的第十节哈，出现了这么一段话，叫做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里有一句话叫做使主的圣灵担忧哈，那这句话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再度出现，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哈。什么叫做使神的圣灵担忧？如果读了以赛亚书的话，因为它是平行句哈，就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所以那个悖逆跟使圣灵担忧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意思中间可以画等号。使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悖逆了神，做了违反神心意的事情。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劝勉我们说，我们这群儿女啊，他是在一个教会的这个 framework， 在教会的这一个范围之内来讲这话。弟兄姐妹，你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讲教会，然后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第32节收尾的时候，就劝告神的儿女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叫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那这个是勿使圣灵担忧。另外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有很重要一段文字，就是有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父啊。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父这个观念是旧约中完全没有的，那这句话不正确哈。你读了以赛亚书就知道说有，在那个旧约里面也讲到说神是我们的天父，只不过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呢，把天父的这个观念就解释得更清楚啊，内容也更加的丰富哈。这样子说哈，以赛亚书，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认识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哈。然后这一节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给背下来，就是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六节，讲到这个义的这个观念。你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自以为义的人？就是说我不像那些人一样哈，我觉得自己这个人还挺不错的哈，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哈，比起某些基督徒来说我比他们还好，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哈。那就讲到说人都会自以为义哈。以赛亚书第64章第六节这样说，从神的眼光来看哈，他这样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所有的夸自己的好、自己的正直，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就我们每个人都像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罪孽当中被风吹去的一样，我们所自以为义的那个义都只不过是一个污秽的衣服。那只有因信称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救，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说你去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义字，我把一个基本观念跟弟兄姐妹复习一下。圣经里面讲这个义，它讲两种义，一个是人的义，一个是神的义。哈，所谓人的义，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有什么叫做义？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它是一种行为，行公义好怜悯，这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它是一种行为。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说因行为称义呢？有，雅各书说的，说你们光是说信但是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但是圣经讲的更多的是另外一种义，叫做神的义。神的义是恩典，它就不是行为了，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因着恩典，我们在地位上称义，就是我们在神的那里，我们的地位成为一个义人。虽然我们还会说谎，还会做坏事，还是有种种的不义，但是神已经把我们的地位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称为是义人，我们已经被称义了。那这是罗马书讲了半天，就重点就是只要你信耶稣，那么神的恩典加给你，使你能够白白得到神的义。而在雅各书他就强调说，你不要以为只说一下但是你行为中没有表现，就那样说那样子信心是假信心。所以他又讲了说，因行为称义，因着行为我们在生活中称义。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了不少的这关于义哈，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那最终的义是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出来，因为我们都行不出来，我们行不完美，最后只有一位完美的替我们担当了罪，然后因信他，我们就得到他一切的这个好处跟功劳，是因信主而被白白称义。最后，刚刚我读过的，就是从以赛亚书的第65章的后半段，第17节开始，一直到66章结束为止，他讲的就是新天新地。这刚好呢，就是跟整本圣经的结构是一样的。整本圣经也是启示录到最后，就是以新天和新地一个新的创造来做结束。那以赛亚书也是这样子。以赛亚书65章17到18节，66章2到22节啊。那么，请大家看这个同影片，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遍，那作为以赛亚书的结束，来一起来。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但愿我们读以赛亚书从中间所学到的成为我们对神进一步的了解跟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也求主的恩典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有不少弟兄姐妹他们有些旅行，他们有学校的工作要交，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做交代，求主在最后的这个月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和平安，使我们在神面前啊，可以把这2014年有一个完美的结束，并且在神面前重新得力，使我们在2015年有个美好的开始。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